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3月20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索要扎波罗热核电站，他还在强推这个和俄罗斯的谈判，大概在3月23号要在沙特还要进行下一轮。那说到万众瞩目的美国这关税战，这世界大战到底要怎么打，现在呢脉络越来越清晰了。美国现在准备对规模数万亿的商品征收关税。我印象2024年美国大概进口了4.2万亿，什么叫数万亿啊，差不多就全搁上了。美国的财长宣布4月2号每个国家都会收到一个数字，我们给你们安排的那个关税的数据啊，你看你能不能遵守，看看能不能做到发数字。他把自己想象的就是无比的强大哈，我来安排整个的世界秩序，这口气啊。说到川普呢，在接受福克斯专访的时候，他流露出了这个，让很多的川普的支持者，你看大康，人家真的是要联俄抗中，你看你，人家都自己都说了嘛。川普呢表示试图离间中俄，做得到做不到呢？咱们看看当时他是怎么说的，说说我对这件事的分析。另外呢，这中国的国务院办公室又出了一个大招，要放大贷款啊，要加大民众的贷款力度，希望大家继续上杠杆，继续借钱来给他救经济，来消费。现在中国呢就这两大招，那儿躺着150万亿的居民存款啊，你们也不花钱。另外呢，现在我这个贷款已经这么便宜了，这么低了，你们也不借，那想办法让你们把存款都给你逼出来，我通过降息，另外呢我也通过降息让贷款更便宜，希望大家来花钱。这些玩意儿能够救经济吗？这是现在总结出来的一些邪招大招，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久违了的柯文哲，他突然出现了一个新闻。台湾的监察院做了一个通报，有关这个2024年台湾选举中民众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涉及政治现金的查核报告，最后这个出来了。那个副总统候选人小吴啊免罚，柯文哲裁定罚款374万，那会计师呢那是移交惩处。监察院讲，这里边民众党故意申报不实，收受的金额达到了6530万，或合1000多万人民币呢，那也不少啊。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费用，具体这个就不说了啊。做了一些罚款，那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关于啊政治现金就这么处理就完了吗？大家别忘了，这是监察院，它的权限就在这儿。你来告呢，我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啊，这件事儿肯定是定性了，这件事儿是不对的，我已经查实，我做出了罚款。你现在打官司，那个在法院归检察院来起诉，那是那个案子，这还不一样啊。但是呢，因为监察院给提前砸实了这件事儿，等于给这件事儿就定了性了，这对法院那边，那时候你能判他无罪吗？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对法院那边的审判是一个莫大的帮助。这一点来说，对柯文哲在这一块钱上基本上他就跑不了了，那边就可以引用监察院的报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把柯文哲又往里边又送了一程。说说香港，香港呢李嘉诚这个长江合计卖港口这件事儿呢我们之前也就看着《华尔街日报》等等新闻，就那么大概骑着说呢，43个港口190亿美金。现在呢，具体的数据出来了。现在长江合计和美国的贝莱德这个财团原则性的协议都达成了，现在正在往前走。 具体数据是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有199个码头的业务。大家注意这数据啊，23个国家，43个港口，199个码头，这是多大的买卖啊。整个的成交金额不是190亿，是228亿美元。尽管习近平很生气，中国呢派了代表团去了巴拿马啊，去追究这件事儿。另外呢，自己在那儿啊，就是大批斗嘛，批斗李嘉诚，李嘉诚也做了一些解释。但是市场和我们在昨天节目里的分析判断是一样的。市场对李嘉诚这个在政治风云突变之际规避风险的商业决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怎么体现？这个长江合计的股价急升了20%以上。要知道一只股票一下暴涨了20%，这可是个大买卖啊。哇，这一下的太高，大家都对老李这个操作交口称赞，这确实是高。来吧，咱们还是花点时间说说这场乌克兰战争。先说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呢，他昨天的一个讲话说，川普和普京通完话之后，俄罗斯攻击了我们的能源、医院和运输的设施，发射了超过150架无人机，说普京的话从来也不兑现。那如果俄罗斯攻击了我们的能源部门，我们不会保持沉默，我们必须予以回应。回应了没有？就开始了。在昨天的凌晨，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了离前线400公里左右的，在俄罗斯南部有一个科拉斯诺达尔，那儿有一个运输俄罗斯石油出口的石油转运站，叫高加索站，把这给打炸了。这个到现在还在猛烈的燃烧。俄罗斯官方也承认了这次袭击，说这个油库附近的一个管道被破坏了，导致油罐的压力下降，大量的油品泄露，过火面积现在已经有上万平米了啊！那打的是非常猛的。另外呢，俄罗斯有一个库班石油转运站也被打亮了，这个呢是通过铁路将俄罗斯石油转运到里海管道联盟的这么一个联合的管道系统，每年的运输量在600万吨，也给它打炸了。还有一件事呢，这个有点罗生门了。在俄罗斯克迈罗沃州有一个炼油厂发生了冲天的大火，但这个离乌克兰边境有3000公里远呢，这也太远了。泽连斯基刚刚宣布是啊，他们已经有了一个3000公里的无人机，难道这就成了？这就直接投入实战了？这个不知道，反正这个炼油厂也炸了。另外，根据俄罗斯最新的消息，由于受到了攻击的威胁，克里米亚大桥关闭了，整个的地区都发布了飞弹和空袭的警报。乌克兰准备对这个大桥要下手，他们现在今天一级战备。也就是说，你看两边都谈好了，但现在呢，两边开干。说到另外的一条新闻，昨天3月19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俩联合宣布吧，在阿联酋的斡旋主持之下，两边呢进行了战俘的交换，互换了372名士兵。这个在昨天节目里讲了啊，川普把这个也列到他们的一个协议里，这个跟他没关系，这是之前就已经说好的。下一条内容，那就是重点。那你跟普京谈完了，你怎么也得跟小泽谈谈呀。最后川普呢跟泽连斯基通了1个小时的电话，咱们看看两边对这个电话是怎么表述的。先听泽连斯基，他讲呢，首先和川普进行了一次积极非常实质性和坦诚的对话，然后作为我感谢感谢再感谢啊，美国现在缺感谢为呢，你比如说在这个美国团队的努力啊，这个呢是表示感谢。我们相信啊，在美国和川普总统一起，在美国的领导下，我们今年就能实现持久的和平啊，这个往上捧啊。 说川普呢和他分享了他和普京谈话的细节以及讨论的一些关键的问题，具体内容他就没讲了。他说现在彻底结束战争的第一步就是停止对能源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最后经过这一个小时的谈话，最后川普说服了他，他接受了这乌克兰呢是准备好我们接受这个条件。美方呢还提在前线无条件停火，乌克兰也接受了这个提议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吧。另外呢他给川普呢提供了战场的局势和俄罗斯刚刚炸了他那儿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另外呢专门向川普解释了库尔斯克地区的局势。我没有人被包围，我现在还站着几百公里大概是四五百公里吧，还站着几个山头，都跟他解释了。结果在他和小泽聊完之后接受福克斯采访，又在那儿念念叨有2500名乌克兰士兵被包围普京说呢这怎么样，看在我的面子上不杀他们怎么怎么样。他没跟你说到这个岁数了，你是很难改变他脑子里的既有印象的，你跟他说了也白说。然后说到了示范战俘的问题，另外呢被俄罗斯抢走的那些孩子们等等特别是说到了乌克兰的防空状况，他跟他要爱国者导弹嘛。同时这里边也讲呢准备在未来几天他的团队和美国团队在沙特见面协调立场，然后和俄罗斯进行谈判这里边呢他们都找好了人马这个里边剩下的就都是一些虚的了。这是小泽说了说。然后咱们再看白宫的最新的一个表述，白宫呢上来就讲我们从未如此接近和平，他们认为这事儿呢差不多就成了。也说了小泽呢非常感谢两边的讨论了美乌合作特别是感谢了川普提供了什么标枪导弹等等等等这都是这套话了。他这里边讲了说川普呢向泽连斯基介绍了他和普京的谈话内容情报共享武器供应这都继续。泽连斯基请求额外的防空系统特别是爱国者导弹。川普承诺帮助寻找可用的资源，我帮你找。爱国者导弹确实是很贵大家的存量也不是特别多，天天这么用可能也差不太多了川普答应这件事我帮你找。然后双方就能源领域的部分停火达成一致，这个说了，黑海那儿也进一步扩大停火，这个是第一步。然后他讲了这个，说川普讨论了乌克兰的电力供应和核电站的运营，提议呢美国可以利用自己的电力和公用事业经验来帮助乌克兰。然后剩下说到孩子问题战俘问题等等等等，两边的都一样了。小泽可没提这条，在他的讲话里他可没提，白宫的稿子里是提了这一条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现在你不提也不行那美国他就把这事儿给报了川普向泽连斯基建议由美国来接手乌克兰的核电厂，说谁呢？就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是由卢比奥和国安顾问沃尔兹他们俩联合发了一个声明，说美国在电力和公共服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管理这些电厂方面可以发挥特别大的作用，接手了这些发电厂的所有权，很重要这电厂就归我了。大家还记得在他和普京通话之前，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讲，我们讨论怎么来分割乌克兰的资产，那普京拿地我得得着点什么，他对那矿产资源呢这两天他都不怎么提了，可能那事儿那劲儿基本过去了，他现在惦记上这核电站了。美国接管后对这些发电厂的所有权，我们得了这个将为这些基础设施提供最好的保护，美国人的了，那你俄罗斯能炸吗？然后我们可以为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提供支持，我们给你供电，这发电站就归我了，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可是这是他们俩说的联合声明，你说在会上谈了没有？肯定谈了，但小泽答应了吗？小泽这边也没说，他根本没提这件事儿。所以说这是明要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反他得得着点什么啊，绝不能走空。这就是目前一个大致的形势，两边通话呢就达成了这么多共识啊，军援继续给，情报继续共享，然后呢他帮多找点爱国者导弹，然后呢小泽被他说服答应了那个不攻击能源设施，刚才那几个就白打了。为什么打那么猛？这是趁着停火之前，我得忙着，我得快干，多炸几个。那你想，他23号他们两边才谈，弄不好这第一阶段才能签。那在23号之前，我估计这两天热闹，那得多炸他几个啊。嗯，现在就谈成了这么多内容，剩下的内容呢，3月23号他们在沙特美国代表团和俄罗斯谈，但是在那之前乌克兰和美国要做一些协调。那关于川普和普京会谈的更多内容现在呢被报道了出来，先说那位特使维特科夫。川普的特使呢总结了7点，首先第一点，他认为几周内就能实现全面的停火。我老记不住今年的复活节是哪天，是4月22号4月21号我忘了啊。你看了没有，他这个和基本还是川普和普京第一次通话的那个节奏。复活节完成停火，5月9号人家红场大阅兵，人家宣布胜利啊，川普去不去现在还待定，习近平肯定去，现在还在坚持这个呢啊，他认为就能达成。第二点，我们正顺利达成有关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协议，现在这个呢再往前走，下一条乌克兰全面停火是更加的复杂，是有一些复杂，下一条乌克兰停火协议达成之后，对俄罗斯的制裁将有所放松，停火以后就放松，这还不是说最后达成和平协议，那个没有啊，在协议之前对制裁就放松了，美国放松。然后沙特将在周一和周二举行关于乌克兰问题的会议，谈两天，说川普和普京的通话是史诗般的一次行为啊，以结果为导向，然后说川普和普京有可能举行会晤，地点现在暂定在沙特。这是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把整个的情况给介绍了一下，他认为谈得不错。那欧盟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呢，这个因为人家也算是东道主嘛，欧盟的最高外交官卡拉斯在昨天表示说，川普和普京的通话只显示出俄罗斯无意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欧盟强调俄罗斯要求西方停止对乌克兰军援的无理条件，作为欧盟绝对不可能接受，明白就讲清楚了。德国的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他也公开呢做了一个讲话，他对整个通报的会谈结果表示失望，他认为这次川普和普京的通话结果是零，是零结果，说普京在玩弄把戏，玩弄这些伎俩，说美国总统不应该坐视这个状态，说你让他停火，他可以继续武装他的部队，向俄乌边境部署更多的部队啊。另外呢，他讲普京选择针对能源设施停火能起到保护俄罗斯的作用，因为乌克兰的能源设施是乌克兰保护的最好的一些战略目标，反过来俄罗斯保护的是不行的，在这里边呢是拉了偏架了。所以说咱们的看法和德国的国防部长基本是一致的，基本是一致的啊。另外还有一位呢，那就是金毛，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愤怒发声，一看这结果他认为这非常令人惊讶，普京竟然拒绝了无条件停火，他还想继续轰炸和杀害乌克兰人，他还想解除乌克兰人的武装，他竟然还想让乌克兰中立，这都是普京说的嘛。 他想让乌克兰实际上变成俄罗斯的附庸国，他根本不是在谈判，他是在嘲笑我们。你看到金毛做出了这么一个判断，川普不这么认为啊，你看人特使也不这么认为，实际上欧盟对这个谈判认为结果是个零。那问到川普本人，你对这事儿怎么说呀？他不接受福克斯采访吗？记者问说，俄罗斯表示在通话中提出了要求西方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停止的要求，川普立刻讲，通话中我没有讨论军事援助的问题。他否认了这一点。哎，不对，那人家克里姆林宫包括俄罗斯的官媒人家都当着呢，言之凿凿，人家专门提出了这个中立国呀等等，这一大套都有啊。他认为，那你说他撒谎了还是俄罗斯人撒谎了，大家自有公论了。然后川普接着讲，普京呢没跟我提这个，普京实际上对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朋友，我不愿意看到你成为我的敌人。他说的很坚决，他刚才说的这都是普京的话啊。然后后边又来了啊，那面部表情完全一样，我和普京的关系很好，我和习近平的关系也很好，我和金正恩的关系也很好。然后马上记者就问，你跟这些人关系很好，可是和我们的百年朋友和加拿大你为什么弄成那样？后边呢说到加拿大会给他介绍下边的访谈，嚯，他可是说了又一大套，有所发展，嚯，真够狠的，他跟这仨玩意儿关系非常好。也就是他自己对这件事的评价还是蛮高的。说下一点呢，那下一步怎么办？美国和俄罗斯将在3月23号在沙特举行会谈，乌克兰去，外长啊什么的都去，但是不参加直接和俄罗斯的会谈，他是提前和美国进行会谈，然后美国啊就算是代表他们去参加会谈吧。彭博社引用卢比奥的话讲，这次是卢比奥带队去嘛，不能再让川普去谈了，再让川普谈了，那把乌克兰整个都卖给人家了，他不成啊。卢比奥去了呢，可能还稍微注意点。卢比奥讲呢，说欧洲将参与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因为欧洲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这个逻辑关系是什么呢？他下边讲，说卢比奥呢正在和欧洲国家进行磋商，希望将解除制裁作为未来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为什么想起欧洲来了？因为他给他加着制裁呢。我们美国只要你一答应停火就给你撤一部分，那你欧洲还加着那么多，他正在做欧洲的工作，替谁在做？替普京在做。等于克里姆林宫那儿普京躺在那儿啥都没干，川普政府就什么都替他干了，他就等着躺赢就完了。你说这卢比奥还得跟店小二似的，还得跑到欧洲那儿去说服欧洲人，咱们能不能别给他制裁了等等，你看人那儿表现那么好，等于普京让了什么步了？普京付出了什么代价？我到现在什么都没看出来呢。你看这美国人这忙啊，这是谁用他们了？这是怎么回事？这就不知道了。你也就能想象3月23号能谈成什么个样啊，您就有个心理准备就完了。下边呢又出了一个那样的消息啊， Politico 呢做了一个报道，说川普身边的人持续对乌克兰国内的反对党，也就是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进行秘密会谈。这些人员包括川普他们家老大小川普，他的女婿库什纳，还有塔克尔卡森，这么个玩意儿啊，然后还有那个亲家维特科夫，这四个人跑到乌克兰去啊，跟他们的反对派的对手在做工作。不做一轮了吗？没成。那这次四个人做工作做成了没有啊？有成绩，有进展，他们把波罗申科给拿下了，就是那大富翁啊，那大辫子美女没拿下，他们拿下了波罗申科。波罗申科呢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跳出来了，公开指责总统泽连斯基领导国家走向独裁。另外他讲，现在打仗乌军伤亡惨重，人力不足，不要再进攻了，要专注于守势。 波罗申科呢在里边讲说，泽连斯基是带领国家走向独裁的一个悲哀的领导人，但乌克兰不是俄罗斯，我们不能允许独裁在乌克兰形成。他对直接就这么开炮了啊，这跟他之前的那个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他讲呢是，我是唯一遭到制裁的一个反对派领袖，也没有任何解释，这完全违法违宪啊，这是一个愚蠢而违法的行为等等啊，说这仗不能再这么打了，这仗呢这个得转攻为守，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兵了。这是第一个出现在乌克兰内部的一个裂痕，我甚至可以讲这也算是一个叛变的行为，因为川普他们持续的在做工作，他不会找那种平民的政治领袖，他们也看不上。你看他们找到的是谁？找到的是一个亿万富翁，这个他们在一块儿是有这个共同语言的啊，但这都好谈。所以说呢，几个亿万富翁找到了一个亿万富翁，看到了吗？他们做成了一个人的工作，在和小泽他们那儿还通话呢，背后还在那儿下家伙呢。那普京呢？普京完事儿，那他也有说法。这是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在俄罗斯呢有一个大媒体，它当然是一个私人媒体了，叫《工商日报》，但是它是专门报道政商消息的，它在里边是有关系的。路透社呢是引述了这个三大媒体啊，叫《工商日报》的一个报道，说周二呢，普京在和俄罗斯工业与企业界联盟年度活动的时候，是普京在那里边有所透露了。那不是这一到点了，您赶紧去跟川普通话，就是那个会啊，跟那帮大鳄，他是在里边，他是说了一些内幕了。他说我要跟川普谈，要求川普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南部占领的这四个州，另外加上2014年占领的克里米亚，我是全要。他讲啊，尽管还没有完全都事实占领，这四个州哪个也没有完整的拿下来，但是《工商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称，说美方在不久的将来愿意承认乌克兰把这四个州和克里米亚的主权，哎，归到俄罗斯。那俄罗斯付出什么呀？普京的回报就是，我承诺不再去对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和其他乌克兰领土，归俄罗斯所有了。我们放弃奥德萨，奥德萨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你把这四个州都给我，我以后就不再去打奥德萨了。反正就是一句话，我们到手的土地是绝对不会吐出去的。这是工商时报啊，也是路透社转载的这么一个消息。当然你说这东西可信吗？咱们就知道有这么件事儿就完了。如果特别不靠谱呢，路透社也不会把这事儿给登了。这个呢咱们就作为一个参考。那如果要真是这四个州加克里米亚啊，我那儿的承诺就是不打奥德萨了，那川普要把这事儿给接了，那川普就遗臭万年了。我相信呢这件事儿还不会到这个程度了，这是普京呢有意在放风。其他的几个新闻，德国现在已经通过了嘛，国会都批了嘛，他们将向乌克兰追加3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这件事儿呢顺理成章。另外欧洲的那个卫星系统他们透露他们现在已经部署完全覆盖了乌克兰领土，那40000多个终端基本上也都发到位了，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停止营运星链的话，他们立刻就能接手这件事呢，基本已经安排了。 F-35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是急眼了，因为不光是葡萄牙，现在德国、加拿大还有谁啊，跑出4-5个国家了，现在 F-35 我们都不要了，哦，等于川普一摁电钮我们就全废，那哪成啊，我们不干啊。后来呢他洛克希德做了个辟谣，说没有一个终止开关，说这个谣言呢这纯属谣言。 啊，说那个五角大楼也正式否认了拥有远程摧毁 F-35 战斗机的能力，我没有啊。但德国专家呢，以前是揭发了整个的事件，那人家里边提到的那些细节，你们回答一下吧。你们有啊，啊，只字都没提，他就没回答了。实际上呢，这洛克希德出来也是够逗的，因为大家呢，你出来安抚这些盟友，问题是国际质疑的不是你这家公司，人们现在担心害怕质疑的是川普，是美国政府的信誉，是马斯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出来解释，人也知道你没毛病啊。关键现在问题出在川普和美国政府的身上，大家是不信他，你要等你把他叫出来给大家做一个澄清，那才可以呢。嗨，现在说这也没人信了。最新盖洛普有一个民意调查，有 46%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战争方面做得不够。46%，这个已经比去年就是大选的后期已经增加了16%了。啊，这个的人数在猛烈的增加，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新高。同时认为美国对乌克兰做的太多的人数比例也在大幅下降，现在是30%，啊，原来呢是23%，也就是从30%下降到23%了，啊，应该说呢也有所下降，估计就是马格党他们那帮人了。那说说今天对这场战局的评论，先说第一点啊，小泽做的是不错的。为了稳住大局，能答应的现在先答应着。一句话，你别看小泽、乌克兰他们现在和美国继续配合、继续合作，但是我们已经明显能感觉到他们的心里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现在只是没办法，你现在军援没有美国的不成，别的国家的爱国者导弹存量有限，只能跟美国要啊，这你还得情报共享、武器供应。你眼下欧洲呢一时是满足不了乌克兰的需求，这个是没办法了，现在只是在争取时间，争取能得到更多的军援。但说到两边的关系，在骨子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质变，这和原来和拜登那时候的美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川普也不客气了，我忙了这么半天，那既然那稀土什么的那事儿，因为都在俄战区，他现在也明白了，我也不能把这些土地要回来，那我也要不回来，我跟你签了矿产协议，这些东西都在乌东呢，那咱俩不白签吗？我还是什么也得不着啊。大家也能间接的了解，他也没打算把那边的土地给乌克兰要回来，所以说那事儿呢他基本不提了。他现在怎么着，他要得着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6个核反应堆呢，相当于整个乌克兰将近一半的电力都是从核电里边发出来的。哎，他认为这买卖不错，现在我先得着这个。刚才说了啊，小泽可没提应没应，这个现在可不知道。反正现在呢就叫什么呀，面和心不和，心里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痕和芥蒂，这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那下边说是川普，那川普这事儿他还在强推，他不愿意退出来，他非要把这事儿给办了。而且呢大家看啊，他现在跟小泽说的这个完全不敢触怒普京，全都是按着他和普京说的那个。刚才人皮斯托瑞斯讲了，你们的结果是零，你不是说当时六点和平联合声明完了以后压普京不接受我就弄他，到现在这事儿都不提了啊，他都不提了，完全是处在现在有欧洲媒体讲他变成了一个普京的执行人。看到卢比奥了吗？在压欧洲能不能去制裁，然后让俄大爷停火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你说到如果像普京就让他等一个小时，就这么羞辱他，嚯，这几天我们有同道都是川粉嘛，同时也是俄粉，嚯，这两天就不敢说话了。你倒评论一下这件事儿，你怎么给解释啊？你再给你们家川大爷洗洗脸啊，这让人家唾面自干，都到这么一个地步，那美国的威严扫地， 都不评论，躲避这个话题，我们不说总行吧？说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要是包括小泽在内，包括特鲁多在那儿，要惹了川普，要是到这么个地步，那川普还不把房顶掀了啊？你看普京首先侮辱他太太，给他登裸照，然后让他这直接就让他在那儿干等一个小时，这么高调的狂傲的羞辱川普，你看了没有？同他那个特使加卢比奥加他本人还跟店小二似的，还跟着围着普京给忙活呢啊，还在给普京完成未竟的事业，帮着把普京把这事儿给办下来。这事儿是到了这个程度他都能接受，简直媚普京媚俄到了奴颜卑膝的地步，关键人家俄罗斯还不得领情，这是怎么回事呢？到现在呢，川普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就是接着往下推。一看当时气壮山河谈了六条，当时一看老大也不听啊，那怎么办？你说怎么着？哦，你说这么着，回来我再压小泽，再压欧洲。现在这个他是继续强推，他要一条道走到黑。首先呢，他本人是亲俄了啊，可能在宗教信念上、保守理念上是不是也相近，这个我不知道了。现在已经掉不过头来了，因为他在一开始的选举造势上，他给马克党里边脑子里装的这些东西，他不能自己把它全否了啊。你包括那个塔克啊，包括马斯克什么的等等，这些人万斯在台上说的不都是这些东西吗？包括干扰人家德国大选用的也都是亲俄的人等等，不，这一直他们在这么干，他现在有点掉不过头来了，现在只能按照普京的意愿回来，来在这边来继续扮演执行人的这么一个角色。这可是真有点本事啊，那么一个世界独强伟大国家的一个最高领导人，在俄罗斯面前打掉了牙或血吞，就宁可忍到这么一个地步，这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估计很多人到现在也不太明白，以前我们分析过这一点啊，现在看呢，明显川普是有求于普京，要不然为什么就这么卖力的一定要把这件事给办下来？这里有你的什么呀？你这么着急干嘛呀？你光得一个核电站至于吗？所以说现在看，很多朋友老怀疑川普和俄罗斯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和普京这儿是不是让人家攥着什么事儿？那咱们外人确实是不知道啊，这是核心机密啊。但从川普这么莫名其妙的好脾气看，我现在高度怀疑这里边是有事儿。你看他接受福克斯那个女记者的采访，哇啊，我跟普京怎么样，跟习近平怎么样，跟金正恩怎么样，任你虐我千百遍，我爱你的心是永不变啊。到这儿呢，那和颜悦色那个脾气，这是莫名其妙啊。这是确实啊，一个是有事儿，第二呢，他确实明显看到他想促成这次停战，来兑现他当时选举吹的那个牛，要捞这个名声，真想得诺贝尔和平奖，现在是垫上这份事儿了。另外呢，不能走空啊，美国得分一杯羹，得拿到一些利益，要不然回去我跟马克党怎么交代？所以说这核电站八成乌克兰是保不住了，那矿产协议他不要了，为什么？刚才讲了嘛，都在俄罗斯占领那儿，那地他也不想给你帮你要，所以那矿也没那么回事儿。所以说这核电站我得着吧。另外呢，大家也看得出来，他现在联俄完全抛弃了欧洲的态度，现在看他是什么？联俄抗中，这事儿我没看出来，联俄抗欧这件事儿我可看明白了。所以说下一步他把俄罗斯摁踏实了啊，这块没事了，下一步要和欧盟进行全面的贸易战，要跟欧盟算总账。有时候他把心里话说了，你当初成立就是为了折腾美国，他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所以说一个加拿大一个欧洲这跑不了，这两个他必须火力全开， 这个呢是我们看到他，你为什么你到这么一个地步呢？另外还有我们之前的那个分析啊，那个呢我那大旗论，取消俄罗斯的制裁，把俄罗斯的石油放出来，什么制裁？关键是油气嘛，俄罗斯有什么呀？就让他卖油就完了吗？全世界把油价打下来，美国四月二号关税战是必打不可，会加剧通胀的恶化。这样的话，只要油价一降下来，就能对冲它物价对冲通胀在造成的那种危险。所以说呢，油价一跌，百物呢确实会有一些影响。反油价涨，百物皆涨；油价降呢，倒不一定百物皆降，但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说，它在这儿都是有求于普京的。目前看呢，还在给普京办事呢啊，已经变成了，那不是有一位哪位啊，一个大外交官，是前国务卿、前副国务卿啊，是什么一个那个级别的人讲了，他说可惜，在这场美俄的谈判当中，美国代表没有出席。他用了这么一句话，拐弯骂了个人。也就是当时啊，川普和普京两人在那儿谈，都是俄罗斯的，美国代表根本没有出席。来吧，咱们说说加拿大吧，在这儿刺激一下加拿大的朋友吧。我快速呢，我还费点劲啊，用 AI 呢，把和那个，这个英格拉哈姆那个福克斯那主持人他们俩啊，那个 Laura 啊，他们俩那个访谈说到加拿大这一部分。我用 AI 把它给翻译下来了啊，我给大家快速的说一遍啊。这 Laura 呢就说你刚才对那三位都那个态度，可是你对加拿大比对我们一些这些对手都要强硬，请问是为什么呢？川普讲，因为加拿大本应该是我们的第51个州。 Laura 摇头，川普讲，我是认真的。然后那套啊，龙头一打开就开始了。 Laura 讲，好吧，我们是需要他们的领土，他们在地理上有优势，但我们也不能把他们推向中国，对吧？川普讲，你听着，我和每个国家打交道，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下边加拿大的弟兄注意啊，其中最难对付的国家就是加拿大。说到这些人，主要就是特鲁多时期，就是那个特鲁多啊，就是那个叫贾斯汀的人，我管他叫州长特鲁多，他的人非常恶劣，而且从来不说实话，他们从来也没说过实话。你知道，他们会说我们不收取关税，但他们确实收了，而且收得特别高。看看那些乳制品，看看他们对我们的农民做了什么。我去爱荷华，我去其他地方，去内布拉斯加啊，人们都在骂加拿大啊，抱怨他们是怎么被加拿大坑害的。他说，你知道加拿大的乳制品关税是250%吗？250啊，没人知道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从来也没有实现过，那是在一个非常高的数量以上才加啊，他就记住这个了。你看，他对我们的征收的关税高得离谱，我们对加拿大有巨大的贸易逆差。然后这个 Laura 立刻讲，是600亿美元，那意思不大呀。川普讲 ，No， 远不止这些，远不止这些。Laura 讲，我不这么认为。川普就两人有点顶啊，川普讲，我就是想让你明白，我们就是在补贴加拿大，我喜欢加拿大，我爱加拿大啊，什么第五十一个州又来了。 Laura 是查了600亿美元，但他还坚持认为我们每年给加拿大的贸易逆差就是2000亿，就跟之前说到乌克兰我们给了3500亿，更正了好多遍，他自己都更正了一遍，但一说还是这个词儿。说到加拿大，这人家商务部长什么都给他更正了，没那么多，大概也就是个600-700亿，他就说2000亿。你核查了也没用，他张嘴就来，对加拿大有如此大的，不能说成见了，是仇恨。我也奇了怪了，加拿大哪儿惹他了？我看有加拿大的一朋友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大康因为什么吗？就因为特鲁多那次见面的时候，到海湖庄园见面的时候，川普他们家太太又吻了特鲁多，他们这儿来了个贴面礼，又互相做了个假亲吻，川普就看不了这个。好像那个当时那太太看特鲁多的小眼神也不是那么太对劲儿，可能有点过于热情啊，可能要不然你说你跟加拿大 以前上一任2016年当总统的时候也没跟加拿大这样，怎么这一次就跟加拿大火力全开就干上你了？你听听里边说的这些话啊，我不知道加拿大的弟兄们，你们听完了以后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啊？哦，我们有同道啊，在加拿大，铁川粉啊，那我看有加拿大的朋友在那骂他。你说你作为一加拿大人，你一天到晚的，你跟一个天天攻击我们的人在这儿，哎，这咱不明白了，不明白了。来吧，说说民调吧，这民调越来越热闹了啊。自从卡尼正式当上了总理之后。那天说几个了，我都忘了。现在呢，已经二四六七个民调了。七个民调了。现在七个民调，保守党全输，自由党全赢。那天说到是第一个民调是赢3个点，第二个是赢5个点，第三个是赢2个点。那天说到这儿之后呢，莱格又做了一个民调，是卡尼他们赢3个点。然后易普索是赢了6个点啊，42比36。之后的一家民调做了两个，一家民调公司做了两个民调，17号做一个，18号做一个，一个是自由党赢3个点，一个是自由党赢4个点。现在呢，这等于是玩了一7比0，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另外，莱格那个呢，他这个民调呢，他挺有意思啊。他做了一个男性支持率和女性支持率的这么一个民调，看到呢，作为卡尼啊，男性的支持是50%，啊，反对的是34%，我就这么说吧，卡尼的男性的净支持率，就是支持减去不支持的，是正的16，也就是支持的比不支持的多16%。而这一边的波利耶夫就是皮埃尔，只有一，也就是支持的男的啊，比反对的男的只多一，两个人在男的方面差15。女性的净支持率，卡尼这边呢支持他的和反对他的意见，他是正的19%。说到皮埃尔这边呢是负的21，大部分女性都不支持他。所以说，我也不，他在男性啊，有一些上岁数的还支持保守党，应该说从这两个人的个人魅力各方面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大家应该注意，在这种民主大选里边，得女性者得天下，女性的投票率也高啊，女性男女各一半嘛，所以说这个女性是很厉害的。现在有一家的评估公司说，这次自由党的获胜的概率。已经超过55%了，大家别忘了，在1月份的时候，他们获胜的概率都不到10%，现在已经超过55%了。昨天在加拿大上演了一幕，在一片抗议声中，特斯拉被强制赶出了温哥华的国际车展。今天很多媒体都有报道。这也算是为了安全的考量，因为抗议的人太多了。你要让他去，那就把这次车展给你搅了，就给你闹了。人要往里冲的，啊，就把就要最后没办法了。温哥华呢，就把他特斯拉从这次车展里边给拿出去了。在多次这个董事长讲，在多次给予特斯拉自愿退出的机会之后，他不退，那最后车展决定。把他给驱逐出去。现在特斯拉呢，当然我昨天讲了啊，我反对那种烧车呀那种行为，那人也被抓住了啊，是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一个女性啊，是一个变性人啊，有点那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咱们不评论了。还有一些更多烧车的，我在我这个频道我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因为这个呢，我好像有点变相在鼓励。你看那儿有烧，那儿有烧，咱不提这事儿了，好吧？烧车这事儿我是不赞成的，咱不能这么干啊。另外呢，今天特斯拉的有一个大股东现在公开接受媒体访问，讲啊，马斯克呢，你要不然就把政府那事儿给辞了，要不然的话你就把我们这 CEO 给辞了，因为这俩事儿你不可能兼得嘛。你现在因为那儿的负面印象，最后呢把我们这儿的买卖都给毁了，这事儿受不了。现在呢，也很多人不去烧车了， 因为烧车，那不是国土安全部、司法部都讲了吗？那算恐怖攻击。现在怎么办呢？往上喷涂，就把那个纳粹的那个万字标志，就直接给你喷涂到那个特斯拉车上。有时候你在这停车场停完下班回来，一到车前边，我怎么这样了？都让人给喷上了。这你能咋地我呀？你警察把我逮着，一个喷涂的多了，这个你。他们会采用一种其他比较聪明的一种办法啊，这事儿闹的啊，来吧，咱们说说土耳其。今天土耳其这个变成了一个大新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把伊斯坦布尔的市长给抓了，为什么？这是他未来大选的一个主要的对手，主要的政治对手。这个伊斯坦布尔的市长呢叫伊玛莫鲁。啊，最后呢，还不光他了，把100多名其他的主要的支持者的住所也都给突袭了。这今天好家伙，全世界为什么都在关注这一下？这个抗议的人在伊斯坦布尔，今天这满街捅子的人成千上万，今天大伙儿都不干了，结果把这个货币里拉一下打跌了13%，另外它的股市也跌超过8%。说他什么呢？说他敲诈勒索、欺诈等等啊，这就给他弄了很多的罪名。另外说他那大学文凭也是假的。伊玛莫鲁呢，还说他资助啊，是这库尔德工人党啊。当然呢，伊玛莫鲁就讲你这就是政治追杀，就是说到这个，司法部长讲我没有，我们都是独立的，没跟那个政治无关，就是你个人的问题啊，就说到这方面的问题了。说到整这个人呢，已经整了他好长的时间了。从2019年上任当这个市长以来，他就一直官司不断，就不断，因为都知道他未来有政治前途。你说这件事儿到底是埃尔多安有证据吗？因为你在一个司法不透明、不独立的地方，这人到底有没有事儿，我们根本无法评论。我们只是知道呢，土耳其那儿有乱了。现在呢，整个世界啊，一个点一个，一个点一个乱的地方在越来越多。我们只知道这个就可以了，里边的那个是非，我们还要再看看。来吧，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坦克部队进去了，开始切断了加沙的中线，到了加沙中部，大规模地面战即将开始。进去了以后，以色列向北部发布了撤离令，要求至少20万人。向南部加沙转移，就之前打加沙的那一幕又上演了。刚回来没几天，再给我回去。然后他们继续轰炸哈马斯，哈马斯的新领导人被一个个的清除。另外在中部走廊已经占领，加沙已经被正式的切为了2段。那下一步他们怎么干呢？国防军呢，他们公布了他的新的计划，是这么说的。他说要把加沙地带所有的居民撤离到一个新设立的人道主义区域，然后呢，这个区域要明确的划定并设计为长期停留之用。进入这个区域的人将接受彻底的检查，来确保他们和恐怖活动无关。这次的行动为强制性，所有人必须离开，接受检查。然后才能让你进那个区域，在里边待着去。任何留在这个区域之外的，全部都被视作为恐怖分子，并得到相应的对待，那就杀无赦。说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原来以色列是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计划，为什么以前没兑现？因为美国不支持，布林肯和拜登他们不能支持。那不就成集中营了吗？那他现在这个据说是得到了美国的支持。那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赶快出来喊啊！有官员呢发表声明说，哈马斯没有彻底关闭谈判的大门，啊，通过开罗、通过埃及讲说，我们还是坚持啊，还是准备达成一个什么新的停火协议啊，如何怎样？你早干嘛去了？你早把人质给放喽，那时候可能还稍微好点儿。你现在到这么一个程度了，人家大军都进来了，后边的资本人家那都准备就绪了，连拆迁队都安排了，拖拉机恨不得都隆隆作响，准备进来推房子了。这时候你说我们还准备谈判，去，这帮脑子有包啊！ 另外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谁呢？是索马里兰的外长。我们对接收加沙居民持开放态度，但美国和以色列必须首先承认索马里兰国。我们知道有个索马里，索马里兰是谁呀？哎，他跑出这么一个主来，这个很有意思啊。我查了一下，1991年索马里的中央政权垮台之后，索马里呢各地的民族运动也就揭竿而起。这部分人呢控制了索马里西北部的地方，在那儿切下来一块地儿。他把这块地方呢，我们宣布独立了，这是穆斯林啊，他们是伊斯兰的，然后就把它称为是索马里兰共和国。但没人承认他，他自己搞了个独立。他这个地方很大，人也不少，那现在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政府在那儿那么维持着。他反正你加沙这帮也是穆斯林嘛，要不上我们这儿呢，他同意啊，你给钱吧，然后你承认我这国家，人家就起来了。说美国和以色列最近一直和索马里兰和苏丹在谈接受加沙居民的事儿，还不光是叙利亚，因为可能一家也吃不下来，大概呢他得多找几家。咱们就看到川普他们在背后的这个运作一分钟都没停，好家伙，准备给支到非洲去啊，往那儿干啊。另外呢，这个以色列还跟阿联酋在协商，准备在索马里兰那块地方建立一个以色列海外军事基地。你上那儿干嘛去？他得看着这帮人啊，他不能让这帮人做大，你把这帮人给移到索马里兰，当地人那这好，这英雄的加沙人民你哪镇得住他呀？以色列准备在那儿搞一个军事基地，阿联酋出钱。所以说你看啊，这川普这女婿啊，这个等等，这都安排着库什纳他们和阿联酋和这个什么卡塔尔他们这帮巨富，这都是个系列的工程。原来我们给大家讲过那个三 D 的未来加沙的样貌，那谁弄的呀？那是阿联酋弄的。你看了没有？阿联酋在这里边，甚至帮以色列跑到索马里那边开军事基地，来看着迁出去这帮人。哦，这个壮观的场面啊，真干得下手。另外，川普呢向伊朗发出了最后通牒，讲伊朗必须在两个月内达成新的核协议，结束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支持。如果做不到，你将面临严重的后果。这事儿我都记着说好几回了，川普在他那媒体上，这已经是第三个最后通牒了。一个是跟哈马斯的地狱之语如何怎样，最后现在也没咋地呀。第二个胡塞武装要把你打得片甲不留，到现在胡塞武装那儿我看攻击力度也开始减少，也知道那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美帝也不行啊，也烂尾了，也烂尾了。所以说现在呢又跟伊朗上演这个，伊朗的斗争经验多丰富啊，你看他搭理你吗？他根本不搭理你啊，又发出了这么一个。来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众议院五名共和党议员发起了一个联合提案，准备弹劾华盛顿的那个地方法那个联邦法官。你不是把那230多个人给送走了，他不是让你停把飞机喊回来，你不是不听吗？最后听证会这不是还有这么一番争夺吗？五个议员共和党人要弹劾他，因为他阻碍了川普总统把犯罪的委内瑞拉帮派分子遣送出境。我也不知道这犯罪从何说起，谁界定了，经过了哪个程序鉴定了那238位都是犯罪分子了，这也是那个法官没让送的这么一个原因啊。然后他认为他这个法官侵犯了总统的行政权，那很容易弹劾吗？这还真不难，只要众议院简单多数就可以弹劾这个法官。那他们是多数啊，那就不知道剩下的共和党人还有多少人支持这件事儿了。白宫发言人呢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他说那个博斯伯格法官之前是由奥巴马任命的，但现在呢人家给核实了，是原来由布什任命的，是由共和党人任命的。他为什么说成奥巴马啊？ 你是查过还是故意扭曲呢？就说到这个伶牙俐齿啊，今天呢有一个新闻的标题说这个芭比娃娃已经创下了一个记录，他30天撒了317个谎。好家伙，这打嘴架没人打得过他，逮谁跟谁来啊！现在这是所向披靡。说到这个法官也可能被弹劾呀。我看有川粉，一个大川粉的观点，说一个法官就可以决定总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等于是司法权高于了行政权，那美国以后就不要选举了，直接让法官进白宫不就完了吗？美国民选选了这个美国总统，那美国总统就得顺应民意啊，如果不按着民意办，4年以后就被抛弃了。三权分立也没有说让你的司法权大于行政权，这跟马斯克他们的言论完全如出一辙。我们是人民选上来的，我们得按着人民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去干，我们凭什么听你法官的？你是人民选出来的吗？这不就川普讲的吗？我赢了7个摇摆州，我赢了他们多少个县啊，我凭什么听你的呀？我看有朋友在下边做出了非常漂亮的反驳，说从来没有法官可以决定总统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是你总统做什么，不管你做什么，你不能超越你的行政权，法官只是根据依法做出裁定行政权的边界，你在这个范围之内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你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边界，在行政权范围内我无权干涉，但你一旦越界，司法权就有权喊停，这就是三权分立啊。你引用的那个外国敌人法，那是外国敌人吗？包括你说人家犯罪分子，你经过前期的审判吗？所以说你都不成立，人家你看你越界了，你不能为所欲为吧？马斯克的等等的吧，大川粉们就不这么说了。法官只是依法判决川普的行为违宪违法，在这一点上维护的是法律，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呀，你得依法行政啊，除非这个法官在这件事上自己违法，否则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和理由来弹劾这个法官的。大家看了吗？因为法官绊他的脚，碍他的事，川普明显在借这个案子再搞进一步的独裁。如果这个法官真让他给办了，其他的法官现在也都缄口不言啊，万马齐喑了，都不敢说话了，那他就没人管了。好家伙，那不就独裁就形成了吗？他是想借这个跟司法较一把劲啊，要较一次板。看了吗？法官现在变成了守护美国法治最后的希望了。结果有很多人还都一块儿来攻击这个法官，我也不知道美国的弟兄们你们是怎么了啊。另外说肯尼迪把那个刺杀案的那个案卷给公开了，8万多页，那得老长呢。我看有人看了那么几页，简单的说了说也没看出什么东西来，原来是想释疑这个阴谋论，我看现在反而加剧了这个阴谋论的说法。有一位专家讲说，这个整个的档案解密就是一个根本无用的汉堡，说这个解密呢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一场闹剧，只是转移人们对川普和马斯克给这个国家造成真正伤害的注意力罢了，一个转移焦点的一个噱头，这个没有什么东西。另外说到呢，这个报道这还是个系列报道，美国正式向德国索要鸡蛋，结果在西班牙、法国、荷兰、芬兰、土耳其、瑞典、英国全都拒绝之后，意大利也刚刚拒绝了，这都8国家了，加德国是第9个了，能不能给鸡蛋？最后舒尔茨说了，只要我还是总理，德国没有鸡蛋。你不能说他没卖力气，他确实是卖力气给美国人民找鸡蛋，但现在呢大伙儿全都不给。你找习近平找普京要鸡蛋去，那人家那儿鸡蛋富裕，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啊。另外呢有一个说马斯克呢是有一个访谈啊，跟那个克鲁兹啊他们几个人有一个座谈吧。他在昨天的访谈中讲，他认为20年内 火星上他就能移去100万人。他做出了这么一个表述。我看有专家呢，对他的这个最近的这个关于火星的这个梦是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看完了以后呢，我推荐这位专家的说法，我认为很有道理啊。说火星上呢，也没有这个蓝色的天空，也没有清澈的湖水，平均气温是零下60度，重力只有地球的38%。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什么马斯克如此执着的非要移民火星呢？那儿适合人类生存吗？除了证明人类确实有星际旅行的能力之外，他看不明白这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呀？就那么个蛮荒之地，刚才说了，重力只有普通的40%不到，人类可以改造火星吗？啥没有，没水，都是一片那个这荒漠，你改造它干嘛呀？那如果你能改造的话，那为什么不改造一下地球的撒哈拉沙漠呀？咱比那儿好的地方有，那不都空着呢吗？那有人问了，那我们地球万来万一将来有难，对不对？我们总得有一个跑的地儿啊。可是问题是，你现在耗费了地球大量的资源，穿越那么大的遥远的星空，扔到那么一个荒漠之地，所有的财富和能源都是来自地球的，那儿你啥没有，就为了在那儿弄一个什么玩意儿，在那儿人对付着，在那儿待着。可是你人类有难，你怎么知道火星未来就不会有难呀？你了解火星吗？你到那儿哪怕派只兔子上去，派个老鼠上去都没侦查过，然后现在就言之凿凿，我要把100万人整上去。您做过各种实验吗？那地方适合人生存吗？地球上不管发生过什么灾难，它的自然条件也不会比现在的火星更恶劣吧？所以说呢，有专家做出了根本性的否认。应该说，原来我对这件事半信半疑，看了这段专家，他还有系列的一个说法，我完全推翻了这个啊，就所谓什么人类未来殖民火星。我活着我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啊，我努努力还应该能活20年。我认为这个呢是有点太浪漫主义了啊，我不知道他这个执着到底是什么。来吧，说重头戏，说说贸易战吧。华盛顿邮报，前两天是华尔街日报登了这么一篇东西，这次是最新华盛顿邮报登的这么一篇东西。4月2号，川普呢再次重申，这是美国经济的解放日，要对全球的经济敌对行动升级关税的基础。他们准备4月2号对大多数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现在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有一个，我昨天给大家介绍，把那个三级的那个给去了嘛，还没有一个准主意。现在万斯是小组长，领导着这帮专家，现在还在这儿吵。结果到目前为止，有一个熟悉内部规划的人士向华邮证实，川普政府正准备对数万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2024年，我印象是4.2万亿啊。数万亿美元呢，基本就都涵盖了。他讲，川普政府准备将关税范围扩大1倍多，要翻倍。这令经济学家和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都感到震惊。当然，他们也担心这个复杂的新进口税制可能给他们的执行会带来挑战和混乱。但是呢，这个新关税的确切性质现在正在被广泛的讨论，万斯啊、纳瓦罗呀、卢特、尼克、贝森特，他们都在这里边发挥了大的作用，是这么讲的啊。有一个大牌的经济分析师是这么说的，说因为关税的纠纷困扰，说过去这2个月已经对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造成了巨大伤害，但是4月2号这个搞法会让前边的所有那一切听起来都像是像茶壶里的风暴。也就是4月2号这件事一上的话，前2个月干的那些都算是挠痒痒，都是小事儿，那都不算什么了。 那已经给美国股市各方面造成了重创。这两天他没提啊，美国主股市都有所回暖，都有所上升。它本来它基本面就是好的，本来不是一个差的经济，是让它天天来回来去的翻大饼啊，来回来去一天一个主意给砸下去的。这两天它不砸了，哎，开始有所恢复，有所反弹。但这位专家讲，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从他们的最新说法看，听起来像是要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新的关税。专家现在也都一头雾水，不知道。然后，川普还是对记者讲啊，这一天将是我们国家的解放日，我们将拿回我们愚蠢的放弃给这些国家，有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的大量的财富，我们要把他们全夺回来，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前国美国的贸易官员，也现在在一个大智库的一个副总裁是这么讲的，说川普的这套对等关税计划，可能会使美国的平均关税恢复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一下搞到20%。那就是回到胡佛总统1930年、31年那个状态了。这位副总裁讲，川普的行动将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现在很多专家都认为，你川普也无权在未经国会批准下征收如此大规模的关税。你就因为公布了一个紧急状态，经济紧急状态，你就对全世界普征关税，这不是紧急状态所能解决的吧？不知道啊。当他们这个雄心勃勃的愿景正在浮出水面的时候，有了解内部计划的人讲，美国贸易代表处对怎么实施这个计划，现在也是一头雾水。这么大规模的关税，我们怎么干呢？我们怎么弄啊？只是不知道。川普官员现在正在给川普啊找可以引用什么法律授权来实施这个对等关税制度。根据现行贸易法，川普是有权立即征收一些关税的，比如说对中国这个。但是呢，要搞这么大规模的关税，应该说在法律上，川普也面对着重大的挑战。这个，你比如跟中国那个，因为他贸易不平衡，他没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或者是他当初的自贸协定，他都没完成。那个你可以干他，但这个呢，他认为这个是不行的。啊，这是《华盛顿邮报》登了这么一个大概的东西，我们就知道它整个的烈度和范围。川普他们要搞几万亿商品的大征税，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那华邮说的有谱没谱啊？咱们接着来。福克斯财经登的一个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昨天表示，川普政府将在4月2号向所有的贸易伙伴要发出数字，代表各自的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包括对等关税的税率在内。4月2号跟你征多少税？4月2号那天，一人给你们一个数。他讲，4月2号，每个国家都会收到一个数字，代表我们认为你这个国家应有的关税的数字。对于某些国家来说，这个数字可能非常低，但对很多国家来说可能是相当高。他还解释，川普政府此举是为了保障美国经济、劳工和产业。啊，这里边呢，这些数字，什么关税等级啊、非关税壁垒、货币操纵啊，另外不公平融资和劳工剥削等等，这里边的内容都凝聚在这个数字里。有些是不用征收额外关税的，因为有的你跟日本、跟英国、跟澳大利亚都挺好的，这个没事儿啊，没事儿。但是很多国家，你们在收到这个数字之后，赶快来和华盛顿来接洽谈判。他直接点了个名，这里边有一个肮脏15国，这15国赚美国便宜。这是特别重点打击的，这里边肯定有欧盟，你就别说别的了啊，加拿大也跑不了，这俩你肯定是完了。然后这里边他点到了韩国，剩下这15国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 啊，这有美国媒体透露的，他本人没说啊，说韩国大概这次悬了。肮脏十五国，四月二号，每个国家给你们一个数字，这些国家对美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和美国有大量的贸易往来。那你对照吧，这就差不多了。好家伙，真豪横，真霸道啊！就这么来，跟全世界所有的自贸协定全撕。我发你一个数，接还是不接？你要接了就别来了，你要不接，你赶紧找我谈判来，我给你安排安排啊！到这儿来，我看你的态度。这里边肮脏十五国跟你们没话说，一定要揍你们。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那现在看我们评价啊，川普呢现在俄乌战争这件事儿，我也不知道他能搞成什么样。格陵兰岛烂尾了，想弄人家加拿大这也烂尾了，强征加拿大墨西哥关税这件事儿也烂尾了，巴拿马运河这件事儿也烂尾了，很多事儿都给忘了啊。贸易原来商务部长说的500万美元买一张金卡，还有朋友记着这件事儿吗？这件事儿已经推下去了。原来卢特尼克奖有25万人排队，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来买这个金卡。美国白拿10000亿美金啊，还有印象吗？这件事儿也烂尾了。谁呀？没几个人申请那玩意儿。那现在都一看形势不对啊，那四月二号这个全球贸易战，这个川普必须得耍一把了，必须这事儿得干到底了。说到这个性质呢，我看有朋友总结的挺好，四月二号的这个世界关税大战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国家向全世界发动的贸易大战。严格讲，再强大的国家你也没有能力独自挑战全球各国。那这帮人呢就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边都认为啊，你们都要臣服于我，你们都怕我。所以说川普这个一意孤行，最终不仅会摧毁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光是领导地位了，也把美国的经济地位也可能会摧毁。川普正在亲手打造一支围殴美国的世界联军，这是这位朋友的一个说法。对一国征关税咱们理解，对中国这叫制裁，对吧？我制裁你中国。对全球征关税，这就不叫制裁了，这叫美国的闭关锁国。中国的内循环还没开始，美国的内循环自己可能首先开始了。好家伙，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真能干。咱们就看四月二号，我都等不及了啊，我太希望它开始了啊。这件事呢，我是海燕派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啊。肮脏十五国，我估计他沉不住气，过两天他们那名单就能给搞出来，我们看看这十五国到底都是谁。真厉害啊，四月二号一人给你们发一数，你们自己看着办，真豪横。来吧，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川普呢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啊，提到了乌克兰战争啊，深情提到了普京，提到了痛骂加拿大，然后呢说到了中国。他讲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和美国叫希望和睦相处，中文算六个字了，有人今天就这么报道了。他讲呢，我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和睦相处。他对中俄关系这么紧密，他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他讲呢，被问到是不是担心中国和俄罗斯这么密切的关系，他讲呢，作为一个学过历史的学生，你真的学过历史吗？他说我看过所有的历史。他说你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不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走到一起啊，历史上好像有这个说法了。他讲呢，现在俄罗斯和北京之间的双边关系，说这种关系并不自然，他们现在可能是朋友，但我们会与两者都建立友好关系。他什么意思呢？现在他们俩是朋友，未来呢，你们俩就别是朋友了。 由美国跟俄罗斯和中国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友好关系，但你们俩那关系看看是不是就算了。所以说这次呢，有很多分析人士啊，不光是华川粉了，这个正经的媒体啊，人家也都在分析，说这次川普拥抱俄罗斯，可能是企图分裂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反尼克松效应。也就是当初呢，美国在冷战时期分裂两个大国，当时尼克松做的是拉北京反俄罗斯啊，反苏联，川普现在做的是拉俄罗斯来反中国，等于呢对象正好发生了颠倒，所以说就出现了一个反尼克松效应，或者叫逆尼克松效应，是这么一个解读了。川普自己也流露出了这方面的意思了。今天时间不多，这个以前也给大家分析过了。所以说呢，再说几句啊，我认为这是徒劳的。为什么呢？难道普京会因为你川普，因为你美国和中国就疏远或者叫抛弃中国吗？连前边的贸易战算上，包括这次的关系，你美国可信吗？你川普可信吗？说到普京，如果看到你美国这样，现在啊背刺乌克兰，和欧洲盟国搞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联合自己有百年情谊的最忠诚的加拿大，现在你都如此的痛骂他、羞辱他，心里边有一种咬牙切齿的一种痛恨。谁还敢和美国搞这样的亲密关系啊？最后我和中国疏远了，我全跟你好。你和加拿大都能搞成这样，你将来对我俄罗斯就能如何怎样？这是一了，再加上您就干4年，把这事儿搞完了，您还剩3年多。完了呢，我跟你搞到一块儿，下边那美国总统上来又办我，我能够把宝都压在你身上吗？最后我跟中国掰了，将来我想恢复也恢复不了了。普京没说嘛，现在在这几个台面上这几个人里边啊，就是普、习、川这3个人里边，普京是在另一个层次的。对另外2个人，为什么这俩人都去舔他？是因为那个这，别看他手里牌最少啊，结果你要说中国和美国联手要办俄罗斯，打他100个来回都富裕。可是你就能想到吗？这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对这么一个破落户，就因为他这个人，现在都俯首帖耳。虐我1000百遍，爱你的心是永不变。现在都到这么一个地步，这么一个厉害的角色，你能指望着把他拉你这边来，让他疏远中国？他耍你行，你真耍他。再加上就包括你那贸易战啊，我打完了以后，最后都得排着队上我这儿签协议来。咱们有协议啊，你都不算，签完一个新的，你能算数吗？过2天你一看我又不对，又翻脸了，谁找你签协议了呀？所以说，说到普京这个也一样，普京能信你，能依靠你，我也不知道这个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而且和中国这个，很多人还琢磨着什么联俄抗中，还逆尼克松现象，抗什么中啊？唯一的一个标志，你看川普和马斯克人家打得火热，没事还一块儿啊，双进双出海湖庄园。你问问马斯克，他现在那睾丸让习近平攥着呢，他在上海是什么利益在那儿呢？在中国的这个工厂对他意味着什么？你现在啊，股票打到200多了，如果哪天中国对上海的那特斯拉厂要下手的话，就他那股票连100美元都不值，马斯克就垮了，他整个的帝国可能就收拾不起来了。川普以前对马斯克的评论，好几年前啊，中国只要愿意，马斯克就会像狗一样跪在地上。这是原来川普形容马斯克的话，和后来俩人好了，现在不说这个了。可是当初川普说这话说的是对的，他敢对中国如何怎样？你信这个呢？一点都不可能啊！所以说还联完俄还抗中，抗什么中啊？你看到马斯克跟中国有减少投资吗？人家在扩大投资，他是知情人，他是内线。 你就从马斯克的表现，你就能知道川普未来对中国的态度了。没说嘛，除了那张买买买协议，人家给不给现在还不一定呢。所以说别的就别指望了，这事儿不可能出现的啊。来吧，咱们简单说说中国这个，那现在专家都给出大招啊，那怎么才能救中国经济呢？现在就看上出口这是不行了。前两天呢，这个阿里巴巴的老板蔡崇信先生在 CNBC 那儿的一个论坛上是讲了，说2024年中国是有个经济增长5%吧，它主要是出口支撑了，颓靡不振的国内经济。在整个经济放缓中，他承认了，说中国消费者现在是拖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后腿。他说："那现在完了，那整个因为地缘政治、关税各方面问题，这个出口肯定是不行了。现在只能靠国内消费来接盘了，出口不行了，只能靠这个了。"他讲嘛，说中国家庭的存款150多万亿，他说无论如何也得想这方面的办法，不光是蔡老板了，这里边人多了，什么李迅雷啊，什么黄毅平啊，等一大堆经济学家都现在在想这个办法。中国国务院他们都中办国办也都发文嘛，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要加大个人消费贷款的投放力度，也就是让大家来借钱，另外把在银行里存着的这150万亿把这给逼出来，中国经济这个大盘才能够推动。这几位啊，任泽平啊，他们都提出了类似这样的一些说法，就冲这两个方面在想办法了。那现在说到贷款，那贷款为什么老百姓不贷款呢？先说降息，想办法给大伙降息，那贷款就便宜了。这么好的贷款，为什么大家都不用呢？央行已经7次降低了贷款利率，希望大家来贷款，但是现在呢，贷款现在人都还是不贷款啊。3年来的贷款价格降了7次，贷款价格已经降低了22.6%，但是贷款的比例在猛烈的减少。这三年，从2011年当时新增贷款是6011亿，结果到了2024年的时候还剩1653亿，到了2025年的时候还剩500多亿了，大幅减少了86%，已经降了7次息了，老百姓还是不贷款。那想办法把你的存款给逼出去。3年来定期存款的利率下降了43.9%，调降了这么多存款利率，还不出去买去吗？那也不出去。2021年的时候，居民的新增贷款是8.02万亿，到2024年的时候，新增贷款已经到了新增存款啊，一开始是8.0几万亿，到3年以后的新增存款到了14.26万亿，增长了78%。今年前两个月又新增存款6.13万亿，同比增长了6.8%。等于存款利率一下下降了40%多，那我们也不花，我们也存，等于想办法把你的存款逼出去，想办法忽悠你来贷款，就是不干。那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违背世界上的规律呢？全世界一般一动这俩，贷款成本降低，多贷款啊！你新西兰这不都等着呢吗？什么时候一低了，我们这儿房地产又起来了。另外就是存款利率太低了，存款已经没价值了，那就都出去买东西呗。为什么不遵从这个呢？专家给总结了3点。为什么大家不贷款了？因为中国老百姓的负债率已经是世界冠军了。昨天给大家讲嘛，中国的老百姓家庭的负债率是美国的 1.27 倍，日本的 1.4 倍，欧盟的 1.65 倍。在这么高的杠杆，这么高的债务负担下，你再降贷款利率，我们也不会再贷款了。所以说这一点呢，你就别琢磨这件事儿了啊，这件事儿是肯定不成了。那存款呢，怎么逼不出去呢？怎么想办法也给它整不出去呢？现在这事儿呢，他得这么说， 中国居民存款的数是150多万亿，这个银行确实是有，这个要一出来，那老百姓的市场得繁荣到什么程度啊？但是这个不对啊，真正的是，我看啊，这150多万亿里边，有大约120万亿属于富人，属于富人家庭。也就是按照那剩下的老百姓的90%几的老百姓大概有30多万亿的存款，剩下这120万亿你跟富人说，富人的消费已经饱和了，那才有几个人呀、啊、那才几万人，甚至是几十几万人，他们人家早就吃饱喝足了，人家无所谓，你就是把存款利率改到零，人家也不会去消费的，人家就存个安全，这120多万亿你就别指望了。他自己银行的数据，98%的普通人的人均存款只有2.65万元，只有2万多块钱。是这2万多块钱是应该去消费。我98%的老百姓存款只有2万多，问题是，这里边还有1/2的人没有社保，有7亿的劳动力里边有1/2左右没有单位交社保。基本没有任何的社会福利，这2万多块钱还得存款，怕生病怕失业，否则的话就家破人亡了。所以说你再怎么调降利息，大家就明白了，98%的老百姓人均存款只有2万多块钱，150多万亿让他们垂涎欲滴的钱里边有120多万亿是富人的钱，老百姓的杠杆已经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所以说这些主流的经济学家，包括什么中办国办，还在发这种文件，还在想这种办法，你听着荒谬不荒谬啊？还在骗大家去贷款，大家已经都这样还贷什么款啊？再降息，你再降多少次息，老百姓也不会把存款弄出来，那都是自己的棺材本保命钱。所以说怎么能刺激经济啊？你不能再给大家增加负担了，你得给大家发钱，你得给大家保障所有的这种社会福利，大家才有这方面的，这98%的人才会有这方面的念头呢。所以说你要读完了专家的这篇文章，你就能看到中共最近忙的怎么刺激消费，完全是对牛弹琴，完全是死路一条。你把这基本面要了解了的话，你就知道这帮人有多么的可笑了啊！你也就知道整个中国的这盘棋是多么的令人绝望，这根本没机会。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Poken， 谢谢您的支持啊，非常感谢。说大康你好，我正在台湾自驾游，已经来9天了，跟台湾当地老百姓聊了一下台湾局势，大家都比较平和，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说在台东、高雄、台南这几天经常看到有战斗机在上空飞行，应该是国军的飞机在训练或者是应急起飞，有的道路也提前通知要封路，可能要做演练。我相信习近平不敢对台湾动武，他只是喜欢秀他无力的肌肉而已了。作为台湾呢，还是这句话，今明两年是一个非常高危的窗口期，我甚至认为这是习近平最后的窗口期。还是重复我当时的观点，因为有川普，台湾已经被放上了交易的筹码啊，放到了交易的台上啊，这是可以交易的。第二，那作为川普来说，万物皆可交易啊，没有什么不能交易的，连乌克兰都能卖，那这台湾一样啊，这都可以谈，这是一。第二，现在西方阵营是空前的不团结，这种不团结的景象大概就在这川普这一任，等川普这一任总统当过去啊，如果美国不幸是什么万斯来接班，那就甭说了，如果啊换上其他的一个总统的话，那西方阵营又会铁板一块，那时候习近平就没机会了。所以说现在呢，正好感到大家都分裂，都不团结，各干各的，所以说这也是习近平的一个机会。而且眼下呢，正好是日本还没起来，韩国陷入内乱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对习近平来讲，这个环境外部机会，这个不能再错过了。 而且你等它两年之后，等台湾自己内部的无人潜艇、无人什么的都起来的话，那时候它更动不了了。所以说呢，对习近平来说，这一两年人家可真是当真的。你没看最近的口气啊，王毅都已经把台湾称作是一个省了，这种口气以前是没有过的。所以说在这儿呢，台湾人呢，我不知道，是赖清德都这么说了，都给他弄了个17条，还没有把台湾人给惊醒。我认为台湾人呢，还是应该好好的再多听一些这样的警告，直到形成一个有危机感的心态，现在还不够了。Michael， 100万人去火星，美国现在连月亮都上不去，送俩宇航员去太空站，本来去8天，任务是8天，结果268天才把人给弄回来。说他就吹吧，反正20年后又有几个人会记得20年前马斯克说过，让什么100万人去火星？他这是个噱头了，他这是个噱头了。人类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危机感啊！你比如说这个星球未来真的是枯竭了，人口太多了，确实是没招了。未来我们要向外太空搞一些殖民扩张，那都是后来的事儿了。你就像您讲的，您先把月亮给整明白了，月亮上不是也有很多的能源或者怎么样？您哪天啊，咱们把那光纤通道，把小火车开回来，好一车一车往回拉矿，行不行啊？这事儿现在都做不到，现在呀。这就是一个头脑风暴了。 Rain King， 贸易不稳定，物价就会波动，就是不消停，就是不让人省心过日子。对了，因为就想当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新闻头条，我就得整一点让你们大家看着都好怕怕的这种新闻事件。所以说这几天呢确实是消停了，因为都忙乌克兰这事儿，它已经是头条了。等过两天乌克兰这件事儿稳定了，哎，又回来折腾美国老百姓来。反正我得整点让你们看着好怕怕的那种事儿。大局欲亡，俄罗斯只有一个真朋友，就是金三儿，没有苏俄真的是没有金家，中国都比不了。现在这事儿呢，人家是打得火热了，但本质上两个人还是交易，还是交易。作为三胖来讲，他跟谁都不是真朋友。啊，他那种恐惧感，要真有真朋友，那就不用搞核弹了嘛。他核弹是针对所有人的啊，不是光针对南韩，他针对中国，针对俄罗斯，谁也不能动我，动我我逮谁跟谁来。所以说他这是自保的一个玩命的家伙。所以说作为三胖来讲，他跟谁都不是朋友，他跟普京那也是斤斤计较的买卖关系。我把人卖给你，你给我美金呢、啊？我回来再搞大导弹，我再搞核潜艇，他得搞这个啊。所以说这方面呢是都是利益关系了。但是我们就看到被普京来回羞辱的川普对普京是真感情，习近平这就更甭说了，那是思想上的祖国呀，那真是孝子习近平这事啊。这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作为世界第一第二的两个大国，对这么一个GDP 还不如中国广东省这么一个破落户啊，就到那儿是这么一个态度，这是百思不得其解，这里边一定有事儿啊，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了。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